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他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长长，好像阴毛的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好，这里讲的都非常简单了，就是他怎么变成这个样，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精神病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也有人说这段时间可能他发生国中的宫廷政变，他被放逐，然后后来又重新得位，这些我们并不晓得，这有高度的象征性。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就好，我们在知道神在国中，人的国中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愿意善用神给我们的美好的权柄，不管是美丽、知识、健康，或者是财富，或者是神在我们身上掌权，是让我们经历到其他人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痛苦，或者使我们被管制。我们都希望我们对主的信心使我们善用这些经历，使我们荣耀上帝。我很感谢主，就是起码在但以理书这里的记载是尼布甲尼撒回来了，也就是他知道了，他在痛苦中他学会了功课，他知道神掌权，我需要顺服神，我需要相信神，我需要舍己，我需要背十字架，我需要走这个窄门，我不能照我的自己的意思来做。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会知道敬畏上帝就是聪明了，一个人知道哎呀，在神面前谦卑，那就是你的聪明回到你这里了。一个人会颂赞感谢上帝，那就是你有聪明。不管神在外在的权柄和智慧给我们多少，还我们多少，我们心中会更丰富了。他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只有神是永远的，永远的神让我们经历多少个人的丰富或者是伤痛，哎，那都是主的旨意了。我们并不敢说，我们可以求了，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什么，尽量不要碰到什么倒霉的事，但是让我们总是有一个肯定，不管他让我们碰到什么，他的国才是永远的，他才能到永远。我们人都不是永远，都会死，都会老，都会退化，都会过去，但是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但是物质上面的，我们还是很难脱离，不会脱离这些制度哈。好，第四章三十五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世上所有居民都是虚无，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有讲到啊，就是我们是虚无的，就是我们原来不存在的，没有上帝创造我们没有，我们是虚无的，是上帝如果不继续拖住我们，我们也会没有。所以我们的实在是真的实在，因为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的救赎，因为上帝的管理。没有这三个，没有上帝的救赎，没有上帝的创造，没有上帝的管理，我们通通都是虚无，什么都没有。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好，各位，这句话我们听了不太舒服，我们不喜欢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权柄，我们不喜欢有个权柄他要怎样就怎样。但是这一种不喜欢用在人间是对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平辈，我们的晚辈，教会，任何人不可以有一个权柄，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照我的旨意做，没有人能拦住我，而且不可以有人问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老子高兴不可以吗？可是对上帝就非这样不可。上帝他是绝对全然良善有权柄的，他要怎样就怎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拦阻他，看起来我们很容易拦阻他。各位，你今天要咒诅上帝，也你说我才不信你了，我今天把圣经烧掉你也不会看到有什么事，你今天把基督徒杀死了也不会看到有什么事，看起来你甚至把耶稣钉死都没有什么事，看起来上帝的权力根本没有在执行。但是我们有信心的根据上帝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看到的后面上帝在掌管，没有任何事会拦阻他。看起来我们很容易拦阻他，我们也有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人间看是这样，但是神那边他决定一切。我们当然也可以问你做什么呢，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可以问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那些。但是求主让我们是凭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愿意顺服他的态度来问他。那如果他不给我们答案，我们也还是顺服。这里说问你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凌驾在上帝之上，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上权柄，你当然可以问。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知道上帝有绝对的权柄，上帝绝对良善的时候，36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就看起来他病好了，看起来他恢复了，就整个的怪异的事情讲非常简单，就是甚至如果我在想，如果他真的也没有变成牛过，也没有怎么样，你把他了解成他有一段时间很狂妄，以为他自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那你说那就是牛也无不可。但不过我们相信真正的聪明是知道上帝的掌管一切。那个时候这些大臣朝见他，他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他。37节，各位注意，这37节就是跟我们第4章1到3节一开始的呼应了。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我是地上的王，我是被他立的，我在面前是虚无的，是虚无的，是虚空的，因为他做的全都诚实。他不仅是这个诚实，就表示他做的，他说就做，他的预言，我做什么梦就会实现怎么样的事情。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在讲自己了，骄傲他降为卑。那感谢主，有人降了卑就谦卑了，有人降了卑还不谦卑，还怨恨苦读，那就不好了。好，光阴似箭，第四章到第五章又过了一段时间。各位，巴比伦帝国整个的强大，从强大尼布甲尼撒开始，到他的孙子伯沙撒，不过87年，就87年就没有了。在尼布甲尼撒，我忘记多少年的时候，但以理被掳了，所以在第5章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比较老了。第1节，伯沙撒王为他1000大臣设摆盛宴，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这个父应该是祖父哈，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在这个狂饮当中哈，我们今天在台湾也很遗憾，也看到一些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商朝的亡国之君节奏也是有酒池肉林。你今天台湾的什么那个流水席啊、千人大宴呢、啊，以前也有，而且以前现在的花样包括钢管秀啊，以前也有。 就是以前这些都有。西律的生日的宴会也有他的干女儿来跳那个艳舞，就这些情欲这些事情都有。而这些情欲的事情就跟刚才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变疯一样，通常你在吃喝中间比较容易堕落。吃喝是好事，如果你在吃喝之间是感谢是赞美是享受上帝，那真是很好啊。这上帝给我们的信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遵循上帝的律法来行这些，信靠上帝来行这些，这很好，在其中有最大的快乐，性和吃喝都是。但是如果我们在最终的话，那就有最大的痛苦，一定会带来最大的痛苦。你可以不承认，你可以硬嘴，但是我相信神在人心中的，不管我们经历多少打击或者没有，我们都知道回到上帝那里。好，他在那里饮酒，他的饮酒非常不恰当，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本身有两个不恰当，本身帝王就算他有这个资格和权利，太多的那个狂宴欢乐也是不对的。所罗门也有欢宴，也有很多，但是太过分也不对了。啊，箴言有讲啊，你的君王如果只想到是吃喝玩乐，你就有祸了。我们人也是一样，各位吃很好，我很喜欢吃啊，想到等一下就要吃就很高兴。但是即使我们不讲那么近前的事，你也知道啊，我们吃的太过瘾，东坡肉吃太多就不太好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好像是吃素一点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我们吃也需要节制，性也是一样，我们就不去多讲这些。这个人即使是王，这样的狂宴就已经不太恰当。第二个不恰当，你把上帝的器皿拿来用，这是狂妄，是放肆。固然了，从他来讲，这是我征服其他国家来的，他征服很多国家，但是大概耶路撒冷那些金器皿打得特别好。各位，你们比较喜欢讲究就知道啊，那个人间各样东西，包括衣服，包括首饰，包括那个瓷器，这些东西都有讲究的，都可以有几万倍的差距的价钱。那好的东西真是看起来真是，我是很土了，但是也参观过嘛，哇，那也参观过这些皇宫嘛，哇，那真是很讲究，很好啊，也看过人家用的好东西，那是很好。尤其我看那个瓷器啊，那些东西，还有花园的，很好，这没有不好，上帝给我们这种美感。但你就在这种享受里面容易忘记上帝。当然了，有些比较变态的人也是在很苦中间也是容易忘记上帝，就是有些那个沙漠的修士啊，我们看他那苦修啊，用那苦修来博取上帝的喜悦，可以修到啊，那说一个你们不相信的，他们的苦修有站在一根柱子上，我忘记是三十几年还是四十年不下来，这是教会历史上讲的，我都不知道他吃喝拉撒怎么解决，站着呀，这是有疯狂神经病，他要表示他敬虔，这是一样。所以你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可能堕落，就我们心里要属主，你要在吃喝中麻痹自己，这是普遍的现象。你要在敬虔中啊，各位，我也听到要小心一点，这最近流行，不是流行，有那种什么禁食四十天啊，你要禁食我觉得很好了，感谢主，你不要把它变一个苦修，我耶稣四十天我四十一天是吧。你如果你何必比这种事情嘛，你要说、哦、我要学习敬虔，如果真的这样，我建议你不要讲出来。当然你会不会显出你的身材，会不会显出你是进食了，还是上帝更恩待你让你像但以理一样肥胖了，那是不知道哈、啊。就是他这两个不恰当，还有一个不恰当是现在敌人正在包围这个国家，这我们等一下讲。第五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颜色，心意金黄，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各位，这又是一个 我想你能了解，你多少能够了解，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我以前年轻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恐慌症，可是我有一段时间睡不好，我大概有两天没有睡好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我慌乱，我就甚至知道什么叫恐慌症，就是开始紧张，会害怕，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事，还有睡不着的，只怕睡不起来哦，哪有睡不着的，哎呦，就那种很害怕。薄纱纱王就在一种，各位真的，我觉得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就是你在极大的放肆里面，就像我刚讲那个流氓，你在极大的放肆里面，人人都怕你的时候，其实你也有极大的恐慌，你就想自杀。我觉得这些描述都好真实啊！我很多中国的皇帝，很多大有权势人都是这样表现的，黑道也是，凶的不得了，又怕的不得了。他很得意哦，在那你在想那种狂宴喝酒的那个情形啊，那太多了。突然他看到几个字，这里是这个有人的指头哈，这里讲人的指头就显出来是一个人指头在那里写字。各位，这有点像我们平常放 PowerPoint 不是也是有个指头在那写，你会吓得两个膝盖抖，不会嘛，啊，很好啊。可这里上帝刻意要吓他，求主帮助，上帝不要吓你。那个我们上个礼拜祷告会，我想很多教会都是因为是七月鬼月开始嘛，我们就为平安祷告。各位，你为平安祷告，你不要，我刚刚已经讲，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说主啊，求你让这些鬼不要来吓我们，求你让我们台湾同胞不要被鬼吓到，那是迷信。各位，任何的事你都要想到上帝，你不要被上帝吓到。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惊吓你。约伯说，你用梦来吓我。各位，上帝是最慈爱最怜悯也最全能公义的，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同胞啊，说他被鬼吓，其实他是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惊吓。我们需要在主里有平安，认识上帝的真理，认识耶稣的拯救。那个恐慌啊一来，这个人指头可以吓到他。在利未记26章，我忘记40-50节里面有一句话，风吹树叶的声音会让人吓得逃跑，吓死了。一个指头，神的指头会写字的，十诫就是神的指头，现在写出来，哎呀，我们希望神的指头写在我们的心上，把他的道写在我们心上。他很害怕，那个害怕到双膝都相碰，这是发抖。第7节，大声吩咐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身穿紫袍都是皇室，头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3啊。有人说他现在还是伯沙沙是摄政王，他的父亲应该是拿坡尼度哈，他是带兵在外的王，所以他现在只能把另外一个人列为第3。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讲解告诉王。波沙沙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这一次你再次看到，各位，我上次讲，我希望你们听懂了哈，就是巴比伦王的哲士、术士，这些都是算命、看相、看风水的，这些人很迷信的。但伊理也被放在其中，但是他甚至应该也有学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不是很圣洁，你最好不要碰它，不是神特别带领你不要碰它。第二个，你真的是碰它，你要求神特别保守你。第三个，就算你真的会，我知道有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紫微斗数算得好得不得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任何一个时候有任何事情的灵验都是上帝做的，然后你应该照正常的方法来做事。我知道有人不信主的时候算这些还有气功啊，很灵很厉害，甚至能治病，信主以后神通通把它拿走，这是非常好的事，你千万不要用这些东西，不要用不法的事来做事。虽然神可能用不法的人来做事，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要敬畏上帝。我们上次清楚讲，今天我再一次看到这所有的则是没有一次能解梦的，而每一次能解，但以特别讲，不是我的聪明智慧，是上帝。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即便有一些怪力乱神稀奇古怪事，我们不要去碰它。如果能够碰碰，尽量不要碰，主动的不要碰它，主动的读上帝的话。好，大家都不能解，大家都很惊慌，很惊奇。这个惊惶惊奇，中文都有惊字啊，原文意思不太一样，惊奇不一定要惊的意思，就是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很稀奇怎么会这样子。当里面惊惶就害怕了，这个也跟那个西律的那个生日宴会一样，大家都在放纵情欲，甚至有厌恶，然后后来好恐怖一幕，一个男人的头被砍下来放在盘子上，拿到宴会，血淋淋的。好，第十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他们说了什么话？大家都在讲，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墙上的那个画哈和那个纸头哈，纸头还在不在？那个字还在那里。所说的话，就这话传出来了，就进入宴宫。我猜太后不能进去，我猜太后也不想进去，我猜太后应该，如果是太后应该是太后了，就算是正室是她的皇后的话，这种场合一定是淫乱的不得了，所以妈妈不想进来，自己的太太也不想进来，但是现在里面可能很乱了，她就进来。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变，脸面不要变色。你看他们好几次变色，对不对？尼布甲尼撒也很容易变脸。这变脸不是整容啊，也不是那个电影啊。这个变脸，前几次发脾气，现在是害怕，都不是正当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求神让我们脸上总是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没有那种怒，邪恶的怒气，邪恶的淫乱，邪恶的色脸、怒脸，或者是那个惊惶害怕的。我们即使有很多不懂，现在地震很大，我们也会害怕，但我们还是有里面的平安。你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我们感谢主，他不是一个主的仆人，太后也可能不是，博莎莎更不是。但是主的仆人在他们中间，我们在这个世界叫人有平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叫人不惊慌不变色，我们给人福音，即使他不接受，我们也安慰鼓励人，我们从来不幸灾乐祸的。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父的王，立他为术士，为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不必有那个性子，就是灵，他里面有美好的灵，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释谜语，解迷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莎莎，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同样，我不知道皇后认不认识上帝，我们身边的人不一定认识上帝，我们邻居不一定认识神， 但是愿你的见证使他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灵，他知道你是心中光明的人，他知道你有美好的灵，他知道你有聪明智慧，圆梦释迷语，解迷惑。你说我不会啊，各位，我们不会解梦，对的，我们也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事实上邻居也好，自己家里也好，我们都一大堆问题都不能解决，但是我们能告诉人人生最重要的答案，我们能告诉人耶稣。这你一定要有把握，你是基督徒，我知道上帝，我知道我的主。哎呀，我没念过神学，我才受洗一天，我才刚刚觉知，没关系，如果你有圣灵，你就知道以后当然多多努力啦，读神的话，教会的侍奉，多多祷告，但是你就有圣灵让你知道这位主是真实的主，是独一真实的主。这个世界需要知道，你需要散发出这种香气。你看王后这样讲，那你父在世的日子，然后但以理就被带来了，你爱主，你有能力，甚至你的能力在这个地方都显出来十几年几十年，但是不一定被人接受，这我们要认识。耶稣三年半的一切，他33年的一切没有被多少人肯定，甚至到最后上十字架之前，所有门徒都跑掉了，即使觉得他很了不起的也会又瞎了眼。我们也是一样，求主怜悯。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帮有道则用，帮无道则隐，但以理隐藏起来了，不是他故意想隐藏，也许他也想隐藏吧，而是王也不用他了，对他可能也是保护，要不然一天到晚王说哎，在我身边人都要跟我一起喝酒，一起搂抱一个女人，那但以理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真的看到这种宴会里面就有一些不礼貌的事情，有些尤其是那种外邦人的那种粗鲁的人，在这些宴会里常常强迫你喝酒啊，强迫你跟哪一个小姐啊怎么样，有个什么动作啊，我们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形，这不愉快的事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我知道世俗的公司啊，有的时候联欢晚会啊也会有一些不大得体的东西，我们求神让我们避免，有的时候避免，有的时候失去位置，有的时候被免职，有的时候被流放，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保护。在这个王之下，但以理显然没有被重用，可能他也不想被重用，可能他也不能被重用，对他也是一个保护。所以他妈妈讲，这个王后讲，太后讲，在你父的日子，现在但以理甚至连那个术士集团都没有了，是以前伯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现在一定不在了。好，然后找了多久把他找来，这都有点讽刺。以前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被护卫长找来，现在是被别人找来了，是母后的推荐。13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你看这个人到这个时候两个膝盖都在发抖了，还在说狂话啊！他有求于别人，但他要神气一下，你就是被掳掠过来的吧，你就是被我买来的吧，你就是被我招来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很下流，欺负别人还要嘴硬，现在他就是嘴硬了，你就是啊，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有聪明和美好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头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给赏，你讲出来我就给赏，但先来个下马威，你是被我掳来的哦，被我老爸掳来的哦，在我国家里面什么都不算的哦。各位，我没有叫你凶，
我也不要叫你神气，但是神感动你，如果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正气凛然的时候，但以你真了不起，跟他的三个朋友上次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说的话一样。十七节，但以你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去你的，我才不要了，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彼得不是也讲过类似的话吗？你和你的银子到地狱去吧，你觉得上帝的恩赐可以被钱买？你和你的银子到地狱里去，我不要这些东西。各位，我们不是都这么凶，尤其对执政掌权的，圣经说我们要温柔，是我们柔顺。但这个时候伯沙撒王实在是太需要警告了，上帝写字在墙上，你现在正在千人狂宴呢，狂欢呢，不知道有多少色情下流的镜头，上帝写字已经把你吓到了，你还不明白就已经把你吓到了，你还来跟我下马威啊、哦？你就是我掳来的。你知道但以理不是为了什么民族节制这些事情，不是，是他在羞辱上帝，不是你把我掳来的，是上帝把我交在你手里的。我们对了，从人来看是我父把你掳来的，我不要你的东西，但是我要来讲道，呵呵，各位，我不要你们给我什么，我下次还要来啊，是不请自来。他说我要讲这个，我们也不是每个时候都主动要讲，但是这是一个但以理显然觉得要把上帝的荣耀讲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十八节，王啊，至高神称，第一个是王，他称他王。在第十七节，他连王都不称，去你的，就是我刚讲，他王都不称，你也不讲，没有去你的了，就是说你怎样怎样怎样，你的真品归你自己。然后他说王，因为他要表达一件事，王是至高王立的，所以我还是称你王。王啊，至高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当然也包括你，包括毛泽东，包括格达费，包括宾拉登，包括任何一个有权柄的，大的小的权柄，老师教官警察，好的坏的，所有的权柄没有不出于上帝，只是上帝希望你好好的用，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十九节，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生家。我们当中大概不多人有这样大的权利，那也是上帝保护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权利，常常会乱用，小孩开大车乱用。但是即使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我们也常常乱用。我做父亲的有的时候就会对小孩乱吼，你不应该的，给你这权利不是乱吼，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吼，不是乱吼，不是随着你的血气的。老师有点权就要乱骂，学生有点权就要乱背逆。各位，我们只要有一点东西，你假如有一部不要法拉利了，有一部轰打，你常常就乱开，表示你可以飙车，表示你比人家棒一点。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美丽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多，对不起，我冒犯你了，有的时候就乱用，就不甩别人。我做牧师也常常这样，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的权利，把上帝给我们用得很好，不是不凶了、啊、现在但以理就用神给他的权柄很严厉的责备人，但是要用的真是敬畏上帝。好，大家都在你面前害怕啊，你是随意生杀，随意升降。 甚至有的时候神的确给人有这样权利，甚至能杀人的，政府有这个权利发动战争。但是二十节，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就我们上次已经刚才已经讲过，很仔细的讲，或者说重复的讲过，你知道敬畏上帝，你就有聪明。你有聪明的时候，就是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自夸自大的时候，你就是一头驴子。即使你自夸自大的时候，你可能经营了，你是经营之神，你是股神，上帝还给你很多聪明力量，是大国，是大将军，是大美女，是叫人看到你就会昏倒，就伏在你的脚裙下的，可能啊。但是希望你知道，希望你知道了就能够顺服，就能相信，就能够在神面前敬畏惧怕这位上帝，喜爱这位上帝。二十二节，没有王了，没有你也没有王了，叫他的名字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这些你都知道，你在宫廷长大，这些你都看到，你知道，你心还不自卑。各位，有的时候人到死还是狂妄，那也没办法。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这就是他们喝酒越喝越醉了，啊，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也拿来，这就表示他知道，因为他征服的国家耶路撒冷是很小的，他们征服国家太多了，我相信金器银器里面也有做得更好的，设置更纯的，但是他有一个印象，这个国家虽然小不一样，一定有这个印象，因为上帝会把这个印象放在人心里。耶路撒冷国也小，城也小，殿也小，那个殿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那殿里没有任何的偶像，嗯，但那里的确有很多金器银器，统统拿过来，他们一定本来有自己的瓷器或金器银器，然后喝过瘾了，哎，那个拿来，他刻意要亵渎这个他在最终还知道的上帝，罪是喝醉的罪，当然也是罪恶的罪，你把它拿过来，然后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哇，但以你这话讲，写了丢在地上都会有声音的，掷地有声嘛，显然伯沙撒王在那里狂妄，他的狂妄又定他罪，就是以色列这个小国小神，真是小的不能再小，他征服国家里真的可能最小的是这个，但是他一定是神放在他心里，让他觉得他不去侮辱亚兰的神，不去侮辱那个大得多的神，他来侮辱这个神，因为神一定让他知道这个神起码在他心里，起码在他的脑袋里面，他知道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那两次事情，包括但以理刚被掳来的那一次，和另外一次他的父王发疯的那件事，你知道这一切的事，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狂妄，他们一起大概称赞自己的神。我们很心痛的说，这个神其中一个居然成为但以理的名字。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你不能禁止人家叫你阿弥陀佛，你不能禁止，我们被羞辱，神的名被羞辱，我们没办法禁止，神的旨意如此，但是愿我们心中总是敬畏上帝。 他们一定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比这个神要大太多了，我们的神把这个神征服了，哦，荣耀归我们的神。我刚刚说最重要的话，也许在这一节经文也是，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各位，神是不是在自打嘴巴？但以你是不是在自打嘴巴？不会。但是你看这句话，管理你一切行动，包括管理伯沙沙，包括使得伯沙沙说出亵渎的话的行为。上帝管理一切的事，上帝一切的作为都美好，这我们要确定，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好，这一切你还不听，这一切还不能改变你，甚至连墙壁上写了字还不能改变你，你在我面前还这么狂妄。好，我现在把这个字写出讲出来。第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他们那里的文字哈，用音讲解是这样，意思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也是你的丧日，你今天出生，你今天死，上帝已经说你的国到今天就完毕，到此。当然了，这不一定是今天，就是现在，现在可以有很长的时间。二十七节，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各位，这个都会发生的，每个人都会被上帝称，然后显出我们的亏欠，欠了多少。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都亏欠上帝。没有把感恩归给上帝，上帝让你出生，上帝让你吃喝玩乐长大，给你家庭，给你父母，给你聪明，给你美丽，给你这一切，即便你不信靠他，即便你还在拜假神，他继续给你，即便你每天在拜假神，即便你非常虔诚的在拜假神，他还给你，像你不讲你还是一样，像这个世界，像台北很多人一样。所以每天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如果不信靠上帝，都在加增他的亏欠，有一天要算账的。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些都会涂抹，都免了，然后耶稣一切的恩典都给你，显出我们在上帝面前显出上帝的丰富，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但是如果你不信，就是亏欠。国完了还不止，还有你有亏欠，亏欠就是那上帝在你面前要给你，你在上帝面前要算什么账？地狱永远的火温度会多高，那我们不知道了。最后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讲完了，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戴伊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我想戴伊里也不好当场就把他丢掉吧，这到底还是在国王还是在大厅里皇宫里面，他是不会穿的。各位，历史上的不一定天天都这么刺激，不一定天天都有这么戏剧性的，但这一天是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各位，那个金头掉下来了，那棵大树垮了。在世界的历史是这样子，巴比伦城大概已经被马代波斯的军队包围了一年了差不多。这个有一本书叫波西战士，Herodotus 写的，这是一个古典名著。 Herodotus 写的波西战士，商务出版社出的，它里面有很多不是真实，但是有提到这件事，当然他不会提上帝了， 就是波斯的军队在外面根本打不进来，因为巴比伦的城墙太厚了，不但城墙厚，城墙里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城墙外面好像有，然后护城河后面又有个城墙，所以外面围了一年，他们的粮草什么都够，根本进不来，所以他在里面国都快要亡了，他不怕啊，还开千人大宴，表示自己有够吃够喝的。波斯人其实在外面，这其实都是写的，也不一定可靠，但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波斯人呢就在外面，他们一直都在挖河沟，然后在那天晚上把那个堤防打开了，就那个河水呢就流到那些河沟里面，所以整个的河哈，整个那个巴比伦皇宫的那个河水位就降低很多，降低很多，那个栅门和水位之间就有空间，那个波斯的军队就这样进去了，本来是会被淹死的，这样就进去了，跟那木马屠城记一样，出其不意，完全不知道，然后进去就屠城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嚯，这太恐怖了。下面就是大力物啊，我们也讲一段吧哈。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各位，我一看那个随心所愿啊，因为我到底就是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它都有它的意思，表示什么？它的权力非常大。我不是讲吗？每一个人，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但以理，包括你我，每一个堕落的亚当夏娃后裔都有一个欲望，就是随心所愿，没有人来管我，没有人管我，然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我们最多能办到是随心所想嘛，啊，哎呀，最后我有个 LV 皮包，你想一万年也没有，他是想了就能够实现，那就是君王才办得到，很厉害。各位不要想随心所愿，四世纪最后一句话跟这类似，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随心所愿，干杯啊，对不对？随意，各位，随意是很好，随心所愿很好，表示自由，表示有权威有权柄，但是小心，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随心所愿是建立在对上帝绝对的顺服上，绝对的信靠上。说的直接一点，保罗的话或者路德的话，我们自由因为我们是奴隶，我们自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奴隶，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自由，我们自由，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智慧，我们却愿意做奴隶来服侍上帝服侍人，这是自由。人间的随心所欲，你刚好就会看到大力乌王跟前面这些王跟每个人一样，或早或晚会发现一件事，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最后就是死，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最后就是什么事都不如我的意，就最后很多人就自杀。就是我昨天那个把我带到仁爱医院流氓也是在我面前吞半瓶FM2， 吞一瓶哦，在医院还发飙还打人，还拿东西要挥，他一点不自由，他随心所欲。我说你到这样子你还不悔改，你会死得很惨。大力乌王随心所欲啊，这里不一定是坏的意思，就表示他很会统治，但是也有坏的意思，就表示人一旦忘记上帝， 狂妄到最后随心所欲，结果会非常悲惨。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王他什么都要有，人什么都要听他的。因这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写得很重要，你可以说因为单一里有美好的那个管理能力，单一里有美好的聪明，但以理是最棒的 MBA， 但以理是最好的经营之神，所以国王想要再立他做总长。但是不是，他有美好的灵，他有圣灵，他有神的灵。我们知识学问各方面都可以不如人，都可能不如人，但我们有圣灵，我们就胜过世上一切人。不是说我们读书啊什么就一定很棒，可能很烂还是很差，但是我们有灵，我们能分辨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那但以理跟又一次跟约瑟很像，这国家很大，大力乌很厉害，波斯是一个大帝国，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前面也看到，后面会看到他是用什么动物来表达，前面看到金头之下就是银胸更大，120个总督还不够，上面还有三个总长，三个总长还是要有个头，有一个应该是总理了，已经是比其他两个更好了。其余的总长我没有看，总长应该是多数，多数就是其余两个了。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各位，这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了。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就是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王，他会用人，他不会，他能够用人，他能看到谁可以来治理，就是公司啊，公司的成功，教会的成功，甚至都是这样，就是你会不会用人，你会不会看出哪些人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哪些人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在以弗所书讲，就是我们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包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训练啊，造就啊，发掘人才啊，然后让大家在主里面长进啊，然后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各位，不是很抽象的，不是只有教会，包括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在主里面被建立起来，这是最好的。这最好的需要有领袖，领袖不一定会治理，领袖要会用人，然后会治理的他看到是但以理，就是能够用人，不会嫉妒。中国皇帝，好的皇帝，没有什么皇帝会打仗的，皇帝是从小都弱得不得了，有什么会打仗，也不会治国的，他数学也都不好的。他们会用人，看哪一个适合做宰相，哪一个适合做这个统领的。哎，这个大力乌王很好，他国家大，他国家大跟我们看到的尼布甲尼撒有点类似，就是会用人来治理。他看出但以理非常好，想要他治理通国。但以理也非常好，这是最好的事。但以理又是非常的忠心，他没有反叛的意思，又有国王来支持他，他可以放手去做，这是最好的配合。各位，最好的配合在这个世间仍然可能有非常大的邪恶。邪恶不是大力乌和但以理两个都很好，邪恶是其他人，而其他的人，最好的黄金组合不一定能拦阻其他人的罪恶，这里就不能拦阻。当然啊，还是可以拦阻，如果大力乌王谦卑一点，这里还是魔鬼借着人的一个软弱，那个软弱就是骄傲，那个软弱就是自我中心，一切坏事了。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着参 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哎，这里面太多智慧了，我们最后几分钟把它讲完哈。这个世界总有人在嫉妒能干的人，这都愚蠢嘛。我如果是这些总长和总督，我就会请王说让但以理来管，因为他管得最好嘛，他管得好我也爽嘛，他管得好我也舒服嘛，他管得好我也好嘛。而各位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好这个 Kobe Bryant 这个洛杉矶雷克的最好的后卫，哇他薪水多大，球迷又喜欢他，哇大家都称赞他，有一个雷克队员或有几个雷克队员就很嫉妒啊，这家伙打得这么好，这么多女生喜欢，钱又多，嫉妒他，我们想办法把他撞伤，把他撞死。各位那怎么样，那样雷克缺少了一个球星，观众也少了，冠军也拿不到了，也没人来看球了，这些把他整死的人或弄伤的人也失业了，有什么好嘛？但是我们人忍不受不了那口气，对不对？各位姐妹对不起，你们大家都知道，你受不了旁边人比你漂亮，对不对？我们人会这样子，好了你受得了很好，感谢主。我们人不没有上帝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要人在我们面前膜拜，然后我们就要膜拜魔鬼，这人就受不了但以理好，其实不需要的。我说这话用我自己也是一样，人家说哦康牧师啊，我们这次布道会请两个讲员，主要讲员是谁谁谁，那个分组讲员是你，哦我心里就不舒服了，对不对？我是主要讲员嘛，我怎么是分组的嘞？我很重要哎，对，人就是这样子。好，你没有办法拦阻这个世界上罪恶，这些人是愚蠢是错误，但他们就是嫉妒，跟很多人一样，损人不利己，我只要把他损了我就高兴。这你看到太多了，学术界也有，工商界也有，人间教会也有，他们要找他误国的把柄，要参他，这我不知道翻的对不对了哈，有点像我们中文的意思，其实重点是跟误国误我可能没关系，我也不相信这些人爱国，就是要伤但以理就对了。但找不到啊，但以理忠心，这里讲忠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良善，或者忠心良善有见识，他不是只有忠于大力乌王，而且他办事办得好。有的人是真的是很忠心，但是一个傻人不能做事，有人很聪明但是又不忠心啊、哦、这个但以理两个都有。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比最好，但是他还是会死，他还是会被丢在狮子坑。人间所有的东西都不可靠，包括从上帝给你的这些美好，因为上帝给你的美好不是叫你依靠这些美好，上帝给你这些美好叫你依靠上帝。他们说我们要找，要在他的律法中找，否则找不到，哈哈，真是大错特错，也大对特对。为什么？你怎么可以在但以理的神的律法中找到叫但以理做错的事情？上帝的律法全然圣洁，全然良善，全然美好，像诗篇119篇说的，神的律法比金金更美，比蜜更甜，神的律法怎么可能会叫人犯错呢？不会的。那又是一个但以理，但以理又是所有一切的美好都在于他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他在波斯的律法里面也能做得好。我们除非在他上帝律法中找不到，我们一定要在他上帝律法中找到他做错的地方，所以这是错误的，这是荒唐的，人在上帝的律法中不会找到这些的，但是又是绝对的正确。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两国论，但以理活在两个国家里，我们基督徒活在两个国家里，我们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活在世人的国度里遵行世人的律法，很多时候这两个没有冲突。 但是都总有一个基本的冲突，因为一个不信上帝，一个以上帝为上帝，那不信上帝的被上帝诸般的恩典权柄托住的时候，他心中还是抵挡的，基督徒在其中生活的基督徒基本上还是有那种痛苦的，那有的时候无所不在潜在的冲突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很聪明，他们对了，他们能想到但以理会犯错，这错就是但以理为了要忠于他神的律法，一定会有不忠于破事的地方。各位，基本上来讲这话也是对的，我们如果忠于我们的上帝，原则来讲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不信主的父母也好，信主的父母也好，配偶家人什么都应该更好，但是也有一个底线，我们爱上帝胜过这一切。如果他也跟我们一样同意这个，那就没有冲突，他如果不同意就有冲突。你的太太、你的父母、你的牧师、你的信主不信主都是一样，我们忠于上帝，绝对忠于上帝。如果我们身边的同工也是这样，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不是这样，什么和谐迟早都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很聪明，我们要在他神的律法中找。哇，他们这里真是比我们基督徒还聪明，我们基督徒还不知道我们跟世界有这种矛盾的关系呢。我们在他神的律法中一定可以找到他误国的东西。给他们找到了，就是当这个王没有愚蠢的时候那还好，当这个王愚蠢的时候，那就找到了波斯的律法会有一条跟上帝律法冲突，本来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个王愚蠢了，被捧了，自我中心了，就有了啊。那个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主的丰富慈爱里面，我们享受，我们见证你。如果非要发生不可，我们也能做基督的精兵对抗。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